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37集。
那晚后来呢？
我把他送上了出租车。
拜托，罗里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。路上你有没有亲他？
罗里扬起了下巴。
这能说明什么？
他想要表现出尊严，但没有足够的力气发火。布雷斯林冲着他的笔记本偷笑。
亲都没亲。
他转头对我说，
你管这叫梦幻约会？
罗里上当了。
我们确实接吻了。
啊，真甜。只亲了一下？
是的，只吻了一次。
布雷斯林咧嘴笑了。我说，
那天晚上之后呢？
我们继续发短信，我邀请他出去吃晚餐。像我说的，约好日程需要一些时间，但我们最后还是敲定了，我们去了派斯多。
非常棒。
布雷斯林说着，点了点头。就连我也听说过这个派斯多。虽然我很想把记住这个名字用掉的脑细胞赎回来。
你去卖了个肾是吗？
一抹悲伤的微笑浮现在罗里脸上。
我想艾斯林会喜欢，我没想到那里会那么奢华。我选它只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封闭的屋顶花园，我们可以把整个城市尽收眼底，然后聊聊天。哦，我不知道大家都去那里吃饭，然后可能……哦，现在看来，我完全想错了。看上去，我一定做了和其他人一样的事情。依外表判断他，你是不是觉得？
他把脸转向我，突然瞪大了眼睛。
你觉得这是他为什么？
我们还没有足够的信息去判断。他那天晚上看上去开心吗？
哦，是的，我是说……
一道阴影在罗里脸上闪过。
他很开心，他真的很开心，但他似乎也藏着什么心事，让他无法完全放松下来。每当我们进展顺利，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谈话，或者说了个笑话，他都会露出那种忧心忡忡的表情，突然安静下来。我就要想办法找到谈资，让话题继续下去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开始觉得他还有什么事情没准备好告诉我，比如家庭状况，或者
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其实并没有爱上你，而每次他看到你觉得事情进展非常顺利时，他就会感到忧心忡忡。因为据他所知，每次的约会简直不能再糟了，而他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实情。
这话戳中了罗里。
那并不是遭到不能再遭的约会，我知道你会说。
布雷斯林想要说些什么，但罗里提高了音量，把他的话压了回去。他开始表现自己的勇气。
但我亲身经历了，我不是在自欺欺人。大部分时间里，我们相处的都很愉快。
如果你非要这么说，也好。
布雷斯林说，努力忍住嘴角的抽搐。
那天晚上约会结束的时候呢？
我们又接吻了，我想这就是你想知道的。
布雷斯林椅子的前腿砰的一声着地。
你亲了？他没邀请你回家？你可是把你的命根子都押给了人家，就为了带他去派斯多，换回来的只有在路灯底下亲一口。就像一对该死的中学生，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约会进展顺利。
罗里突然打断了他。
哦，两天后他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了，你可以看我的手机，当时的短信我还留着。要是我们的约会糟糕透顶，他怎么会这么做？
布雷斯林咧嘴在笑，毫不掩饰，像个饿死鬼。现在的局面是他想要的。我也感受到了，我们进展不错，现在我们知道该如何对付他，他已经完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我们让他上上下下玩出各种花样，就像我们手里的颗小溜溜球。我不想把他逼得太紧，现在还不想。我给了布雷斯林一个警告的眼神，然后说，
这个晚餐约会就是昨晚的那个。
对。
罗里的后背弯了下去，他短暂的活跃时刻已经过去。
一开始我们约的是上周，但艾斯林临时有事，所以我们就改约到了昨晚。
布雷斯林身子往后靠了一点，但没有完全靠下去。
当你说如何去艾斯林家的时候，你说……
他快速翻了翻自己的笔记本。
你坐公交车，以防晚餐的时候喝酒，等吃完饭你还得回去，这意味着你并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在他家过夜，没错吧？
罗里的脸又红了。
我不确定，这就是我为什么没开车。我不想让艾斯林觉得，我希望他能留我在他家过夜，或者我想要他这么做。
这个家伙居然每天早上能顺利起床，而不是躲在床上担心各种意外事故。他可能会在浴室的垫子上摔倒，可能会用牙刷戳穿自己的眼睛，驾驶员心脏病发作，造成几百人葬身火海，自己则患上永久性的抽搐病，这辈子再也不能安全踏上飞机。正常情况下，这种糟糕的性格只会让我觉得碍事，可是现在它却很有用，只要我们赐予它一些力量。这种假设和可能的废话是属于弱者的，属于没有能力让事情按照心意进展的人，所以他们就要藏进白日梦中，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控制者，控制事态的走向，而这会让他们变得更弱。对于那些想要抓住他把柄的人，也就是我们，每一个假设都是一件礼物。如果一个家伙满脑子是现实，现实就是我们可以搞定他的唯一路径，而如果他的心思玲珑复杂，满是想象的曲折故事，那么每一个故事都是我们可以用于撬开他心门的裂缝。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